听众大家好，今天是2025年9月9号星期二，欢迎大家参加王健每日观察直播二的节目。今天有三个内容，第一个，中国政府反内卷运动能解决问题吗？第二个是美国国会代表团9月访华，第三个是解放军战机逼近台湾医疗专机。在我们今天主题开始之前，我们先播报9月9号直播二的要闻简报。第一个，NBC 报道，美国众议院军事委员会成员组成的国会代表团将会在9月下旬访问中国。这是2019年以来美国众议院代表团第一次访问中国。那么这个访华代表团是由军事委员会民主党领袖史密斯率领。那么军事委员会的民主党和共和党的成员都会参加啊。那么不过军事委员会的主席共和党人罗杰斯不会参与。那么众议院军事委员会是由美国国会最重要的一个委员会，他的任务是负责监督国防部和军队的事务，确保美国的国防力量预算和法律框架符合国家安全的需要。路透社报道说，军事委员会访问中国的议题包括关税、科技、网络安全以及美国对台香港政策。史密斯表示，这次访问相当重要，希望有助于开启中美对话。代表团正在寻求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面，但目前还不知道结果。史密斯补充说，和中国对话并不意味着认可中方所做的一切，但中美作为两个大国，需要更加频繁的对话。上一次美国议员访问中国是在2023年的10月，当时是参议院的多数党领袖舒默，率领的代表团访问中国，并且和习近平会面。那么外界分析说，舒默访问中国是2023年11月，当时的拜登总统和习近平会面，为他做准备。那么这次众议院代表团访问中国有什么意图呢？跟川普与习近平会面有没有关系呢？这个不好说，因为川普总统和国会的关系，与拜登和国会的关系不大一样，所以如果川普需要做一个这样的动作的话，他可能会安排自己的人去，未必会请国会帮忙。那么之前有媒体报道说，川普和习近平将会在10月30号在韩国举行的 APEC 峰会上，两个人可能会举行场边会谈。不过呢，军事委员会主席共和党人罗杰斯不会随团访问，所以这件事情又很奇怪，为什么共和党的这个主席不去啊？那么有点像是要恢复国会层面的沟通，但我觉得也不大像，有点这次访问真的有点诡异啊，猜不透啊。这是第一。第二，路透社报道，以色列军方9月9号出动25架战机空袭了卡塔尔首都多哈的哈马斯总部，炸死了5名哈马斯基层成员。以色列官员表示，这次空袭的目标是哈马斯的高层，包括哈马斯的首席谈判代表叫哈亚，负责约旦河西岸事务的贾巴林，以及哈马斯协商委员会的主席达尔维什等。当时这些哈马斯的高层正在举行会议。哈马斯发言人表示，袭击没有对高层造成伤害，只有5名基层成员死亡。以色列国防军表示，在空袭前已经通知了白宫，并且得到了川普总统的同意。以色列强调，这次空袭是为了向敌人算账，未来将会在任何地点对敌人进行报复。那么这次空袭之前，哈马斯军事分支卡桑旅9月8号在以色列耶路撒冷公车站，就是公共汽车站，朝人群开枪，造成6人死亡，12人受伤。以色列空袭多哈侵犯了卡塔尔的主权，卡塔尔外交部否认事先得到了美方的通知，并且表示接到美国官员的电话时，多哈已经传出了爆炸声。卡塔尔政府谴责以色列的行为公然违反国际法，他形容袭击哈马斯高层的行为懦弱， 并且表示正在通过最高层级调查此事。白宫发言人莱维特表示，美国事先接到了以色列即将发动攻击的通知，但川普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通话时非常明确地表达了他的担忧。莱维特说，卡塔尔是主权国家，也是美国亲密的盟友，以色列单方面的空袭不利于推进以色列和美国的目标。川普事后和卡塔尔领导人通话，保证不会再发生类似的事件。阿拉伯联盟的秘书长盖特批评以色列的空袭侵犯了卡塔尔的主权，并且说以色列根本不在乎后果。第三，德国之声报道，德国总理梅尔茨9月9号在柏林举行的德国驻外大使会议上发表讲话。梅尔茨说，德国和中国之间的制度性竞争正在加剧。梅尔茨表示，自由民主国家和专制国家之间的制度对抗正在变得更加明显。在这样的背景下，欧洲的历史任务就是建立持久的新的安全架构。梅尔茨提到，德国必须减少对中国关键材料的依赖，如果依赖过重，就可能被中国卡住脖子，甚至受到要挟。不过梅尔茨补充说，尽管存在制度竞争，德国还是会在可能的领域里和中国合作。另一方面，路透社7月8号报道说，知情人透露，梅尔茨计划今年晚些时候率领一个大型的商业代表团访问中国，这将是梅尔茨担任总理以来第一次访问中国。外界认为，梅尔茨是想在中德紧张的经贸关系中稳住双边关系。那么2024年德国对中国出口同比下跌 8%，那么2021年以来累计下跌了 26%、那么其中汽车和零部件出口跌幅最明显，2024年就下跌了 18%、这是第三第四。法新社报道，法国总统马克龙9月9号宣布任命国防部长勒克尔奴为新任总理，接替没有通过议会信任投票的贝鲁。勒克尔努将会在9月10号中午正式上任。勒克尔努现年39岁，是马克龙的亲信。2019年以来，他一直担任政府要职，并且在2022年乌克兰战争爆发之后担任法国国防部长，负责这个敏感，这是个敏感的部门。贝鲁辞职的导火索是2026年的预算案，反对党不同意削减预算，并且对高收入家庭征税加税。那么勒克尔奴接任之后将会面临同样的挑战。由于马克龙阵营没有获得绝对多数，任何预算案要争取其他阵营的议员支持才能通过，如果无法获得足够多的支持，法国就会陷入几个月更换一次总理的政治循环。这是第四第五。彭博社报道，韩国总统府政策室的市长叫金荣范9月9号在论坛上表示，美国和韩国在贸易谈判的细节上陷入了僵局。7月底美国和韩国达成了贸易协议的原则性协议，那么美方对韩国的商品征收 15% 的关税，韩方在美国投资3500亿美元，并且采购1000亿美元的能源。那么目前双方的分歧集中在3500亿美元的投资问题上，美方希望韩国像日本一样直接投资3500亿美元，并且由美方掌握项目的主导权，但是韩国不同意。韩国主张3500亿美元投资应该通过贷款、担保或者财政工具的方式进行，韩方还希望在投资项目上拥有实质性的话语权。韩方说，韩国的经济体和日本差距很大，外汇储备和金融体系都无法支持日本的模式。另外，路透社也报道说，日本贸易谈判代表赤泽亮正9月9号在记者会上说，美国政府当天在联合公报上刊登了川普总统的行政命令。根据行政令，美国将会在9月16号对日本执行新的关税税率，日本商品关税将统一调整为 15%， 其中包括汽车和零部件。川普总统的行政令还指出，日本将会向美国投资5500亿美元，这些投资项目将会由美国政府挑选。不过分析指出，日美双方都没有签署正式的协定，也没有提交美国国会批准，没有提交日本国会批准，而是通过总统行政令来推进贸易协议。这可能反映出美日双方都清楚，所谓5500亿美元的投资更多的是一种政治表态，实际落实的情况大家听听就好了。川普要吹牛，美国日本方面就配合他吹这个牛。你想，日本政府一年的国防开支才360亿美元，向美国投资5500亿美元，你疯了？你想一下，你疯了？怎么可能疯了？他有这个预算吗？真的是啊。第六，路透社报道，欧盟委员会9月9号宣布欧洲安全行动 SAFE 的贷款分配结果，贷款总规模是1500亿欧元，那么其中波兰获得的贷款最多，437亿欧元。欧洲安全行动是重新武装欧洲战略的融资机制，它用于支持欧盟成员国联合采购防务装备，就是军事装备，并且支持乌克兰国防工业的建设。欧盟委员会表示，总共有19个欧盟成员国申请并且获得了贷款，除了波兰获得最多的437亿欧元，其他国家按照金额排序分别是罗马尼亚167，匈牙利162，匈牙利和法国各162，意大利149，立陶宛64，匈牙利58，拉脱维亚57。那么第一批资金将会在2026年初发放。分析指出，乌克兰战争以及美国总统川普的撤出欧洲政策，迫使欧盟走向战略自主和军工本土化的道路。这是第六。第七，旧时报报道，今年六月，一架台湾的医疗专机从台东飞往金门，那么飞行期间，两架解放军战机无预警的逼近台湾的医疗专机，这两架解放军战机分别是歼10战机和歼轰7战机，他们和台湾的医疗专机在可视的距离内并行飞行了5分钟。当时台湾医疗专机已经接近金门，那解放军战机逼近的原因不明。台湾退役的飞行员说，解放军战机在海峡中线以西逼近台湾的医疗专机，目的是测试台湾空军的反应，这是挑衅台湾安全的一种手段。台湾陆委会表示，解放军战机在金门附近的空域无预警的逼近台湾医疗专机，严重影响台湾人道救援，危及飞行安全，这是不理性的行为。陆委会表示，解放军连台湾的医疗专机都不放过，这不仅仅是对人命的漠视，更是对普世价值的公然挑战。第八，日经新闻报道，台湾前总统蔡英文9月9号以私人身份访问日本，为期3天，这是蔡英文2024年5月卸任总统之后第一次去日本访问。蔡英文将会停留在日本关东近郊的避暑胜地，那么期间没有安排任何的公务行程。报道说，蔡英文前往日本可能会引起中国的反对。蔡英文办公室表示，蔡英文这次日本之行是家庭旅行，属于私人行程，因此不会透露具体的内容。但是可以确定的是，整个行程没有任何公务活动，也不会和日本政府官员以及政治人物接触。蔡英文在卸任后曾经两次访问欧洲，期间出席了各种公开活动，还和外国议员会面。这是第八。第九，中广新办9月9号通报，对迪奥公司，就是那个包包的迪奥公司进行行政处罚，理由是迪奥发生数据泄露事故。今年5月，迪奥发新闻稿说部分客户的信息泄露， 泄露数据包括客户的姓名、性别、手机号码、电子邮箱、邮寄地址和消费金额。网信办的通报说，迪奥公司存在三项违规行为：一、没有通过数据出境的安全评估；第二，没有向客户告知个人信息会传输到法国迪奥总部；第三，没有对个人信息进行加密和去标签化的处理。通报没提到处罚的具体内容。那基本上国际奢侈品都会把这件事情干一遍，就把客户数据传输到总部啊。迪奥是法国和欧盟标志性的奢侈品品牌。那么中欧因为电动车关税等问题产生贸易摩擦，在这个背景之下，中国对欧洲的龙头企业处罚啊，这目的就是让大家关注一下，就是啊，这是什么？这是操弄啊！中国政府根本就没有法律意识，他根本不在乎，他根本不在乎中国消费者的个人信息啊。第十，路透社报道，苹果公司9月9号举行了秋季发表会，推出了全新的 iPhone 17系列手机。那么其中包括最引人注目的当然是最薄的 iPhone Air。那么新的手机会在9月12号开始预售，9月19号开始开卖啊，正式开卖啊，那9月19号啊， iPhone 17手机售价是799美元，那么配备 6.3 英寸的显示屏，后置双摄的系统，主镜头是4800万像素，超广角镜头是1200万像素，前置的摄像头升级到2400万像素。iPhone 17 Pro 的售价是1099美元，后置是三摄系统，除了主镜头和超广角镜头之外，还增加了一个1200万像素的望远镜镜头。那全新推出的 iPhone Air 售价999美元，手机的厚度只有 0.5 毫米，是史上最薄的 iPhone, 重量只有145克。iPhone Air 配备 6.6 英寸的显示屏，后置只有一个4800万像素的镜头。那么为了配合超薄的机身，它处理器和电池配置都比其他的 iPhone 稍微差一点，就是因为充电要频繁一点。好，这是我们今天的要闻简报。我们来讲讲今天的主题，中国政府反内卷运动能解决问题吗？日本大型零售企业永旺集团在北京丰台的最后一座购物中心叫永旺梦乐城，9月30号将会结束运营。从10月份开始，购物中心会由新的运营方接手，它会更名为新佳汇购物中心。那么北京丰台的永旺梦乐城购物中心是2015年9月开业，它是当地一代人消费生活的集体回忆。网友9月6号晚上黄金时段去这个永旺家乐城去永旺梦乐城看实地拍摄，发现呢大部分商家已经撤场，整个的商场里面冷冷清清。那么商场大门附近有个咖啡馆也关了门，进商场一看也看不到几个人。永旺集团是96年开始啊，他在广州的天河城开了第一家百货，叫吉之岛啊。吉之岛很多人知道，吉之岛有些人知道，吉之岛有人知道永旺啊。那他就开始进军中国的商业市场。那在中国市场，永旺主要是三个业态，一个是综合超市，一个是食品超市，一个是购物中心，三种业态。那么就是后来大家知道的一个叫永旺超市，一个叫梦乐城购物中心啊。那永旺超市的门店逐渐就扩展到了全国各地啊，京津冀、江苏、湖北、浙江、广东啊，都开很多永旺超市。但是从2017年开始，永旺集团在中国的门店，尤其是综合超市的占比逐年下降啊。 那么永旺的中国业务连续八年亏损，那么这些年来永旺超市的关店消息不断啊。永旺超市曾经在北京的朝阳大悦城、昌平的永旺国际商城开了两家门店，这两家门店分别是22年跟23年都关掉了。那么丰台的孟乐城里面也有一个永旺超市，是今年5月16号关掉啊。那么今年2月永旺超市在深圳宝安中心区的一个门店也关店，永旺在深圳的门店就剩下了两家，武汉的永旺超市，一个是凯德西城店，是去年8月关店啊。那么根据永旺去年的财报，2024年财报，去年的营收是80亿，亏损了 3.4 亿啊。从2017年到去年上半年，永旺在中国业务总共亏了 7.37 亿港元。那永旺在中国的商业发展由高峰转入低谷啊，它基本上是中国经济由盛而衰的一个缩影啊。那么中国经济正在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加快下滑，那么其中一个主要特征就是通缩。国家统计局今天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八月份中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下跌 0.4%， 中国工业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下跌 2.9%， 连续24个月下跌。那么通缩意味着两点，第一，需求远远不能支持企业生产，所以造成企业的出厂价下跌，而且企业内卷严重。内卷并不是企业造成的。它是因为需求不足导致市场竞争加剧。那么正常的情况是什么呢？正常的情况就是由于竞争激烈，一些竞争力不足的企业就会被淘汰，那企业逐步被淘汰，那么企业的供应就开始下降，企业供应开始下降，那就逐渐的和市场需求匹配，最后市场趋于稳定，这就是市场经济的运行模式。那么中国政府最近就搞了一个运动反内卷，工信部长李乐成说近段时间工信部会同有关部门治理新能源、汽车、光伏等重点行业的非理性竞争，在共同努力下初有成效。他说企业行业的培育是千辛万苦，但非理性竞争会毁掉一个企业，毁掉一个产业，可谓一夜之间，我们绝对不能容忍这件事情发生。一个部长说这样的话非常可笑。基本上当你市场竞争开始激烈的时候，政府只能做一件事情，什么事情？严格执法。怎么执法？就是你要守住那条线，任何销售价格低于成本的行为都会被政府采取法律行动。如果政府在做这件事情的话，在这种环境下的市场竞争就不是非理性竞争。竞争失败退出市场，这是理性的结果，从来不会有市场竞争毁掉一个行业。毁掉一个行业通常是什么？是政府，比如说教培行业就政府毁掉的。那么其实呢，中国政府这种干预对企业对行业有没有帮助？没有任何帮助。它只会造成一些不公平的竞争环境。为什么？因为政府不会带来新的需求。那么中国政府现在刺激需求的办法是什么？是国补，就是补贴居民购买耐用消费品。但是中国政府的国补有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执行起来一地鸡毛，不仅补贴方式稀烂，被人骂得要死，而且补贴资金被骗补、被违规使用。光湖南省一个省就出现骗补跟违规使用9000多万，就一个省9000多万，那全国这么多省，你说要多少啊？这是第一。第二， 国补去年是三千亿，今年加码加到5000亿，但是这种补贴不会增加消费啊，它只是把消费提前啊，提前消费啊，一旦补贴停止，那整个消费市场就会暴跌到原点。说明什么？说明国补不可持续啊。那么当下中国消费市场大崩盘，其实在今年的七夕表现得淋漓尽致啊。据说全国花店的老板普遍哭晕在厕所啊。北京网友调侃说，说北三环的商圈路边的玫瑰3块钱一支，还没几人买。网友也说，说今年七夕非常冷清，朋友圈没几个秀恩爱啊，路上也看不到小哥外卖小哥送鲜花，就连电影院的排片也很少啊。有网友吐槽说，他趁着周末跟朋友约着吃饭，总觉得哪不对劲啊，后来才回过神来，原来他和兄弟吃饭一不小心撞到了七夕啊。那这就是北京七夕的情况，其他的城市也好不到哪里去啊。那中国的消费市场的问题，其实你从很多抖音上的短视频可以看到，别的不说，我们说一线城市北上广深啊，一线城市你可以看，每个城市每天都有人拍短视频，说什么？这短视频的问题都是一样的，问什么？问人哪去了？就没人啊，上场没人啊，因为一线城市都是1-2千万的大城市。那么你看这短视频里面，购物中心没人，商场没人，超市没人，甚至马路上都没什么人，人呢？人去哪儿了？所有人都在问这个问题。其实这个答案很容易的，很容易，在家呢啊，在家呢啊。那为什么会在家呢？失业，收入下降，或者担心收入下降，于是这些人就选择在家待着，在家待着看电视刷手机不花钱，一出门就花钱，所以你在消费场所见不到人啊。这件事情曾经发生过，什么时候发生过？疫情期间不就发生过封控，那个时候中国经济被重创，为什么？因为大家没人，现在也是一样。当然中国消费的问题其实来自两个方向，一个方向是收入下降，另外一个方向是财富效应退潮。财富指的是什么？财富指的是房地产。那么中国房地产是从2021年开始跌，跌到现在宏观上是跌了3-4成。但是从微观上来看，那么个体基本上是腰斩，就是腰斩，就是对折。那么以前呢，房价高涨，大家都觉得兜里的钱是小钱，所以大家花起来不心疼。现在你房价跌了一半啊，那而且有些人的房子开始亏钱了，那你兜里的小钱就变大了，钱变大了就舍不得花了啊。你就要说中国哪儿的房价跌得最狠啊？很多人都会说哪儿？燕郊啊。燕郊的房价涨起来是2015年，2015年有一个叫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当时有个基本动作就是平谷县改道经燕郊啊。那么而且当时是通州定为北京行政副中心，燕郊跟通州一河之隔，所以呢燕郊一下子变成了天这打工人的天选圣地，于是呢燕郊的房价一路飙涨。其中有一个楼盘叫首尔田城，首尔田城房价曾经涨到过4万啊。那么过去十年过去了，首尔田城现在成交价7000左右吧啊，7000，跌幅达到了80%啊。那现在燕郊呢跌到首付免费送房的故事早已经不是新鲜事儿。去年五月啊，那么燕郊有一个中介发帖吐槽，说 永清国瑞生态城，那才叫跌出了跌穿了地心啊。他的客户是2017年单价2万买了两套，说是现在挂牌4000一平方卖不掉啊。他们小区里面有人挂出了3800，但这也不是底啊。这个历史最高点，国瑞生态城呢最高点是23000啊。今年三月出现了个26850块钱的成交价每平方啊。什么叫膝展？就膝盖这砍展啊，腰展这膝展，这就是膝展。所以你想一下，房价跌成这样，谁还敢消费啊？那国家统计局现在主要的任务是什么？忽悠啊。但是呢，中国的经济数据呢，其实特别是一些高频数据呢，其实是很能反映中国经济的状况。我前两天看见交通运输部有个数据，今年一到七月份，全中国全口径城市客运量下降了 2.7%， 就是城市里面的所有的交通工具啊，从出租车、公交车、网约车啊，所有的公共交通工具统计在一起，客运量下降了 2.7%。 大家不问人去哪儿了吗？客运量减少说明什么？说明大家减少出行。你别小看这 2.7， 大家数一下，大部分人出门是为啥？就是上班啊。那么出门玩可能只占 3%， 那你如果客运量下降 2.7%， 那也就是说，那就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大家减少出门减少了 90%， 这不就是没都在家里了啊。另外，为啥物价下跌？物价下跌跟什么有关？跟两个产品有关，跟食品有关。食品里面有个两个重要的商品，一个叫猪肉，一个是鸡蛋。啊，猪肉、鸡蛋价格下跌，啊，是食品价格的主体。农业部监测9月8号全国农产品批发市场，猪肉价格均价是每公斤20块钱，同比下跌了 23.5%。连续八个星期下跌，这就是通缩。什么叫通缩？这就是通缩啊。那么中国上市公司有很多养猪股，什么牧原、什么温室、什么新希望，都是养猪股。那么养猪股他们发布的八月份的数据，八月份的数据是什么呢？八月份的数据就是三家公司的销量是上升了，猪肉卖多了。但是猪价下降，就是猪肉的价格下跌，猪肉价格下跌多少？30%，超过30%，所以他们收入还是下跌的啊。那么八月份这个农业部召集这个养猪代表开会，开座谈会，讨论这个将这个能繁母猪。什么叫能繁母猪？能繁母猪就是生崽的母猪。要求降低100万头，因为猪肉价格下跌嘛，啊，那叫减少供应啊，产能过剩讲的是谁？讲的是母猪的产能过剩，那要减少母猪的数量，稳定猪价，猪价就是猪肉价格。结果效果没有效果，就刚刚又通知说9月16号还要去农业部开会，啊，开什么会？开这个估计还是母猪100万的这个问题啊。那农业部干的事情跟工信部干的事情是一样啊，是大家合伙降低产能啊，达到供需平衡的目的。但是问题在哪里？问题是价格下去了，价格下去了以后，你降低产能，所有的企业齐步走，同步降低产能，它也会有一些企业倒闭，因为你价格下去了啊。那这种做法呢，叫拉上补下的这种做法呢，它最终会导致全行业亏损啊。那你想一下，你不想一下，中国政府为啥会产能过剩？产能过剩其实都是谁干的？都中国政府干的。大家还记得吗？ 新能源、电动车啊，甚至这些猪肉啊、养猪，中国政府给补贴啊，给补贴，然后就最终导致产能过剩啊。你现在中国政府就开始搞去产能啊。中共从来没改变过他对经济治理的模式，计划经济也好，市场经济也好，他们的行为模式没有本质性的改变，就是想到哪是哪，想的一出是一出，没有原则，没有不考虑后果。所以中国经济所有的困难其实都是中共造成的啊，都是中共造成的。你包括这通缩内卷，通缩内卷是谁干的？不就当初你搞补贴搞出来的呗？啊，那你能解决你现在就反内卷能解决通缩问题吗？能是能，但是你又会有另外一个问题跑出来，理解吗？你怎么去解决全行业亏损的问题？你怎么去解决？还是会有人倒闭啊？所以习近平这个草台班子又无能又狂妄。好吧，那我们今天主题就讲那么多，我们下面进入互动。进入互动之前温馨提示，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啊！来来来，看看大家的观点。其实经济要搞起来，减少内卷难度一点都不大，也难度一点都不高。但是目前国内的环境是顶层说啥就是啥，没有任何空间去腾挪，越是被指挥，市场就越缩小，利润就越低，价值创造的溢价也越低，就更加内卷，这样子恶性循环做，越做环境就会越差，市场自我矫正的难度就越大，一旦越过了某个临界点，市场就没有自我修复的能力，因为本身的恶化迭代速度超过了自我矫正的修复速度。我是没看懂，这就可以在体现在市场的公平竞争的激烈，现在为了解决内卷反而增加了管控力度。我是没看懂。解决内卷的问题首先要解决通缩的问题，理解吗？内卷是通缩的结果，为什么会有通缩？通缩的原因是因为需求不足，就大家购买能力下降，大家没有购买。我原来100个厂啊，那然后供应1000万个杯子啊，100个厂供应1000万个杯子，结果大家买杯子买少了。你原来都能卖掉，那大家相安无事。你现在1000万个杯子变成了500万个杯子，厂子还是100家厂，那大家就要抢嘛。大家要抢的话，最核心的市场竞争手段是什么？就是降价呀。通过降价来刺激需求啊。市场你在降价，物价不就通缩呗。但是现在的问题是，一方面降价，一方面需求在减少，所以现在的情况就是，你说容易吗？你根本的解决办法是什么？根本解决办法就是要让老百姓收入增加，需求才会增加，不用刺激，需求是不需要刺激的，只要你兜里有钱，你就会去消费。核心的问题，你兜里有没有钱啊？那有些人讲兜里有钱他也不消费，那肯定原因他不敢消费，或者他这笔钱可能是拿来去干别的的啊，所以大家别以为兜里有钱还需要你刺激，不过根本不需要刺激。所以内卷的问题，本质的问题是通缩的问题，不是企业行为。企业是在挣扎求存的过程啊，所谓治理内卷的问题其实是什么？其实是瞎扯淡啊。内卷是什么？内卷是大家竞争求存呢、竞争求存呢、这是个竞争的行为啊，因为需求下降了呀。提问：所谓的反内卷，只是对于体制内以及共产党自己的产业， 而真正关于老百姓的一点都没有反内卷，甚至是更卷了。比如网约车又一次降价，外卖表面上没有补贴大战，但是流量开始往特价拼好饭倾斜，工厂劳务中介价格越来越低，甚至出现了不到10元的一小时岗位，招聘软件上看到的只招聘30岁以下等等，越来越卷的事情。共产党不怕老百姓穷，就怕底层老百姓不会内卷。可是为什么很多老百姓却愿意参加这场内卷？他不是愿意参加，他没有选择呀，他不是他愿意参加，他没有其他的选项，这是他唯一选择的，这他可能找到的就这个内卷的东西，那你怎么办？不是老百姓愿意，没有人愿意，内卷是没有人愿意的结果。你想一下，我一个杯子，我能卖10块钱，我绝对不会卖9.5块，一定是卖10块钱，我一定是顶着市场能够达到的需求最高位置卖出去。为啥？因为我卖的越贵，我的利润越高啊。因为你想一下，10块钱，我的成本可能是，我的成本可能是8块钱。如果你想一下，我的利润是2块钱，如果我能卖2.5块的话，那意味着多5毛，多5毛啥意思？多5毛，我的利润就大幅的增加。你看这比率高很多的。所以一个企业，它一定是顶着市场需求最高的水平去定价的，他不会定低的，定低他就影响他的利润。所以呢，没有人愿意内卷，内卷是市场的结果，不是企业的行为。至于说老百姓的这些反不反内卷，他现在工信部，你看工信部是抓着这几个行业，汽车啊，新能源啊，太阳能啊，这几个行业。为什么要抓这几个行业？其实我刚才没讲，这几个行业就是补贴最多的行业，那些产能，所谓的产能都是他补贴补出来的。所以他为什么要抓这行业来重点去整治？他不想让他倒闭，倒闭了我之前补贴不是白补贴了吗？就这个意思。他就组织大家齐步走啊，就大家一起整，一起减。你原来就是大家齐步走，所有的人都降低产能，这样的话就整个的供应不就减少了吗？降低整体供应。但问题是，当你价格已经跌下来的时候，大家全部降低供应的时候，那有些企业就根本就活不下去啊，特别是大的企业活不下去的啊。所以他这种行为，他没有市场意识啊。情况今年7月，搞互联网直播经济的工会和主播被国家认定为劳务关系，税收底线低，800往上就要交税，税收标准好像还不低，主播个人不愿意承担，公司也不愿意承担，然后工会公司取消日结保底自提，改为月结，工会公司承担一部分，主播个人承担一部分，国家说我们要反内卷，简直是搞笑啊 ！OK， 坐标上海，晚上9到10点，很多原本24小时营业的中石化加油站都关门了。个人理解：一、经济下行，车辆对燃油需求降低；二、加油站辞退了夜班的员工，失业率可能正在增加；三、电车的增加导致石油需求降低。没有，第三个原因不成立。因为燃油车的保有量还是非常高的啊，它的保有量很高，它不一定新车卖那么多，但它原来保有量还是很高的。这跟这个，我觉得有可能是加油站降低成本啊，降低，但是它可能2班变1班啊，降低成本啊。但理论上来说，工资成本这个不会太高啊。还是需求，我估计是晚班查一下账，晚班没几个需求，算了，都不出来了，都不加油了。观点：什么是真正的反内卷？公民的权利得到法律有效保障， 劳动法不再形同虚设，工会不再形同虚设，从法律和制度上才能从根本上解决内卷问题。同样的，中国的内卷模式也是现在制度一手造成的，制度不变，一切都是扯淡。内卷核心的问题是什么？内卷核心的问题是它的销售价格有没有低于它的成本，这才是核心。如果把这件事情能够抓住，就中国政府能够守住这条底线，那这市场就是健康的。如果中国政府不去守这条底线，这个市场就不是健康的。它有可能导致非理性行为，但是这种非理性行为是政府造成的，因为政府不执法啊。观点，考公热的出现，说明年轻人想进入体制。当镰刀分蛋糕，做蛋糕的人越来越少，经济只有存量没有增量。梁家河时代，民间经济反转没指望，老百姓荷包越来越厚，别想。温饱线挣扎的耗材越多，执政越安全。观点，2015年之前没有内卷。2023年之前都没有内卷。应该只是因为在那之前都是以恶性竞争称呼，除了削价竞争，请帮派、县政府给对手闹事都是常见做法。因为环境封闭，中央懒得管，形成长期垄断。内卷核心的问题还是竞争。内卷的本质是竞争。竞争的本质，竞争恶化，或者竞争烈度增加，本质是需求，需求不足啊。观点，地方政府没有任何办法，只能炒作学区房。学区房让中国人从出生就分成三六九等，导致人口进一步的下降，恶性循环。OK。观点，现在连粉红都非常内卷。前几天看到粉红在炒作中国已经领先美国100年，虽然非常离谱，但是我觉得可能是粉红大 V 钱不好赚，于是炒作更极端的内容，过滤出更愚蠢的粉丝，才能继续带货赚钱。侧面说明了粉红大 V 也内卷的非常厉害。OK， 这个逻辑很通啊，这个逻辑很有意思啊。观点，卷就是现代管理上说的同质竞争，由政府出面反垄。反卷就是垄断，都不对。卷是什么？卷就是竞争。同不同质不重要啊，同不同质不重要。中国政府天天说反对同质竞争，竞争一定是同质的呀，不同质那就没有竞争。你做灯，我做桌子，我们当然不同质，我们竞争吗？我们根本不竞争啊。你做桌子，我也做桌子，大家不就同质竞争了？那你还能想咋地？我不知道这个同质竞争是啥，对吗？你做灯，我做灯，大家不同质竞争。你说我做太阳能灯，我也做太阳能灯，我做太阳能跟你区隔宽，拜托你做太阳能灯的时候，你都跑到另外一个行业去了，对吗？中共要的是企业不要内卷，增加利润。甚至企业产能被削减，还会进一步的导致裁员和失业下降。啥意思？产能削减，进一步导致裁员和失业率下降。裁员和失业率下降这两件事情，你觉得是同时发生的吗？毕竟不用生产那么多产能，人民反而更加内卷。中共要是为人民着想，就根本不会走到今天这一步。OK， 你们还没搞清楚内卷是啥吗？内卷就是竞争，竞争的原因，竞争烈度增加，或者竞争，你比如说，我再讲一遍，三家工厂生产杯子，市场有100个杯子的需求，三家工厂，每家工厂生产33个杯子，大家相安无事。结果呢，市场突然100个杯子的需求变成了50个， 那你50个工厂的话，那你大家如果全部都变成十几个杯子的销售的话，全部都要倒闭，那怎么办？那就竞争呗。一竞争呢，就会有一家倒闭或者两家倒闭，剩下的拿下这50的市场，他就活下来了。这就是竞争，这就是市场行为啊。市场行为就是前提有一个，大家竞争降价不能低过自己的成本价，低过成本价就是倾销，倾销是违反反垄断法，就是政府需要执法，这个时候政府就要执法，就要守住啊，竞争一激烈守住底线，这就是。所以内卷其实本质是什么？内卷本质是竞争激烈，竞争激化，激化的情况，所有的企业竞争最终都会变成内卷，然后通过内卷的竞争，有些企业倒闭，企业的退出市场，退出市场之后，产能就下降了，就不用政府干预，政府干预干啥？他企业倒闭了，不就那个什么，供应就下降了，供应下降和市场下降的市场需求相匹配，那就市场就稳定下来，市场整个市场就稳定下来，是这么来的啊。观点：没有知识产权保护，没有稳定合理的商业分销体系，没有劳动者权益保护，没有价款支付保护，总之一句话，无规则竞争，那只能靠内卷，这个都跟内卷没关系啊。观点：严格执行劳动法，对不遵守劳动法的企业定格处罚，内卷就自然没了，这搞错了，搞错方向了啊。观点：应该是提高服务业工资和就业，来服务这些高利润的行业，啥意思？提高服务业的工资和就业，谁来提高？政府来提高吗？政府怎么提高？你们这工厂，你们这个工资要加一倍，这不公司企业不就倒闭了吗？这你们这都想的都是计划经济的最初啊，不靠谱。工资上涨有两个前提，第一个前提，行业利润上升。你比如说，我是家具行业，家具行业平均利润率 5.6%、啊、那 5.6% 的话，那大家的工资平均工资3000块，3000块和 5.6% 的利润率是相匹配的，理解吗？那好，如果我想提高工资，那行业的平均利润从 5.6% 提高到了 7%， 那工资就有可能提高。如果企业的利润率不能够从 5.6 提高到 7 或者提到 6 或者是多少，提高工资的可能性是0，因为你提高工资意味着工厂倒闭，理解吗？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企业成本下降啊，企业成本下降，那跟什么有关呢？跟政府税收有关。因为市场的原材料的价格是稳定的，就基本上它是随行就市的，所以它不可能变动得了。企业的成本核心有弹性的成本就是政府税收，政府把税收降下来，比如说社保啊，税收降下来，那企业的经营成本就下降，它经营成本下降意味着什么？利润率的上升，那企业工资、员工工资有可能上升。所以大家要理解，就是员工工资跟什么有关？跟行业利润有关。那么为什么中国的行业利润这么低？因为税收太高，税收以及准税收和社会支付条件太高。你比如说地价太高，地价太高导致什么呢？导致厂房的租金太高啊，这都跟政府有关系的。你比如说社保太高，社保虽然不是税但其实是税啊。还有什么？电价太高，为啥电价这么高？原因很简单，全是国企垄断，他说多少电就多少电， 差出多少钱多少钱，水费太高，电价太高，土地价格太高，这都是成本，这都是政府有关成本。所以中国为什么消费占到 GDP 的比例那么低，就是因为政府拿走的太多了。它不仅仅是通过税收，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把这个企业的钱给扒走了。那企业的利润率只有 5.6, 大家的工资就有3000块。你想高的话，那你就把这个利润率提高到 10% 以上，那工资可以上升。大概就是这个意思。所有的福利，所有的工资收入都是建立在企业的行业利润率的前提之下。情况2019年，美国试图通过市场那只看不见的手调节过剩产能，结果导致大萧条，最后还是依靠罗斯福自上而下的政府调节才走出困境。这是胡说，这绝对是胡说啊！市场调节才过剩产能，市场不存在调节，市场怎么说呢，不叫过剩产能，过剩产能这都是计划经济的称谓，通常讲的是什么，需求不足啊，需求不足啊。请问王老师，王先生，为什么现在通缩严重，大学生找不着工作，但国内物价却还是很高，比如随便吃碗兰州拉面就要10几块甚至20块，北京的食堂快餐也要10几块，如果大家工资都低，为什么不把物价打下来一半，比如让汽油只卖现在价格的一半，让物价食品价格只卖现在的1/3，这不就让大家的工资值钱赶值钱了，赶消费了吗？你这又是，你是用计划手段来改变结果吗？我觉得你说现在的物价还很高吗？我不知道你的这个对不对啊。现在的物价在下跌啊。我看他们短视频里面吃的那个价格很便宜啊。你说的10几块20块，兰州拉面10几块钱还很高吗？你准备出多少钱吃一碗兰州拉面呢？5块钱10块钱8块钱？兰州拉面不应该10几块钱吗？我不知道啊，我不知道你的 point 是什么。当然现在的问题是什么，现在的问题是贵的是哪些，贵的只有一样东西，就是政府垄断的全部都贵，自来水贵，电贵，煤气贵，都贵，因为政府垄断啊，他美其名曰就是通过这种方式啊，能够把这个通缩解决一点，但是其实他想多挣钱而已。除了这个以外，其他都便宜，理论上来说是这样。你当然个别商品因为供需的问题会有一些波动啊，市场供求的问题会有一些波动，但整体价格是下跌的，这个没有疑问啊。你看看那些烂在地里的西瓜，你看看那些农产品价格都在跌啊。我不知道你的这个观点是物价还很高是啥，你能再举具体一点的例子，其他的网友知道情况的我们也一起来说说，你看到的物价贵吗？不是跟你口袋里的钱相比，是跟以前的价格相比啊，好不好啊，跟我们说说。请王老师，国企的水电不应该是最低的吗？都国营了，为什么会比欧美私人的水电公司价格？因为它国企啊，国企就是要剥削大家呀，代表政府剥削大家，而且它国企的效率低啊，它的价格，国企的效率低，它就是通过这种方式获得个人利益，理解吗？所有的这些欧美的私人的水电公司价格高，当然就是私人的水电公司它竞争激烈，它当然要便宜啊，啊，效率高啊。现在内卷到有老板宣传自己的员工不能睡5个小时的觉，这不是内卷，是奴役。 有数据造假。按道理今年1200万毕业生，反推03年出生的人口是1598万，按道理 75% 的人能上大学，实际上现在小学生都在卷，学到晚上12点很普遍。我很是怀疑真的有1200万的大学毕业生吗？你到底想在说啥？观点：内卷的反义词是躺平，前段时间还在抵制躺平，现在封杀以躺平为噱头的视频作者，开始反内卷，说明反躺平又烂尾了。 OK 好吧，内卷是躺平，内卷是企业行为，躺平是个体行为，这两者没有关联啊。观点：这一拳从2000年一直到现在，三年前就后劲不足，这一拳是啥意思？不想收拳蓄力，竟然想办法如何把手臂延长。我怎么看不懂呢？是我的智力有问题吗？为啥就不能承认经济有周期呢？ GDP 为啥不能放缓呢？让经济喘口气好吧。观点：中共的政策完全不考虑可持续性，国补绝大多数的物品都是大件物品，对于普通家庭来说都要用几年起步，但是政府不在乎，今年把数据刷了再说，其他不管，后面怎么办估计根本就没想过。 OK， 这个说的对啊，这个有条理啊，讲得清楚啊。请问王老师，为什么中国国内不把退休人员的退休金降低？年轻人做死做活只有3000到5000，退休的人每个月可以领1万到2万。第一个，不是所有的退休人员都有1万到2万，体制内的人才有1万到2万，职工退休的人员大概是3-4千，理解吗？那你要把他们的退休金降低，那这个世界上就是这样的，你把他退休金提起来大家都很高兴，但是你要把他工资降下去呢，大家都不高兴。就像你一样，如果你单位老板要降你工资，你高兴吗？肯定不高兴，你肯定不干，一样的道理啊。我们为什么这么叫什么蛮横的要降低别人工资呢？理解吗？不能够这样想问题啊，不能这样想问题。因为政策，如果你再考虑一个政策的话，你看这些这么多网友留言，大家都是在，其实政策讨论是一个蛮高要求的话题。我们现在呢，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呢，大家都不是出于政策的思考，只是嘴巴上过过瘾而已啊，不存在这种做法。你真的要把别人退休金降下来，这个难度相当的高。那特别是他又是体制内的公务员啊，没有那么简单啊，没那么简单，开玩笑啊。所谓解决内卷，与以前的补贴有一个共同逻辑，那就是政府以为权力的指挥棒可以让经济变成他们想要的样子，然而这是不可能的。这个说的对，整个留言当中这个网友水平最高啊，这是说对了啊。请问王先生对戒烟有什么技巧吗？我开始戒烟，请问断崖式好还是慢慢减少戒烟好？戒烟就是一个条件，其实啥都不重要，戒烟就是一个条件，就是你的意志，戒烟就是考验你的意志。就是从一开始你说我要戒烟，我从今天开始戒烟，我就不抽了，那这个时候你就要坚决的不抽了啊！这就是什么，靠什么来做到？靠你的意志啊，靠你的意志。那这里面有很多方法啊，其中有一个方法叫心理暗示。我的心理暗示就是我跟自己讲，我已经戒掉了，我已经不抽了， 我就不断的跟自己讲，我已经戒掉了，我已经戒断了。就我跟我太太讲，我今天开始戒烟，我就从那天开始我就不碰烟了。然后过了大概小半年时间就没有问题了。就那个时候过了半年时间，别人把烟递过来，我跟着大家一起抽。抽完以后照样不抽。就是这样。就是已经不会再复吸。就是这样。一次性搞定。这就要靠你的意志。然后你再做一些心理上的暗示就可以了。难度不大。难度不大。只要你有意志。意志足够坚强，难度不大。最忌讳的是什么？最忌讳的就是复吸。难度大的不是你戒断，难度大的是你复吸。你万一你复吸了，那就是一次严重挫败。这是严重挫败，可能会导致你戒烟永远都不成功。所以呢，你一定要记住，如果你开始戒烟，你就最好一次性戒断，不要让自己失败，不要让自己复吸，让自己跟自己讲，我已经戒断了，我再也不吸的了。那这然后你就从胜利走向胜利这就不难难就难在你失败的一次，那就基本上难上加难了请问王老师，为什么今年教师节很平淡，跟茅台滞销类似吗？我不知道教师节很平淡。往年教师节不是有各种表达表示吗？我估计现在也不大好了吧。现在教师岗位也岌岌可危。加上大家口袋里都没啥钱，你再让我去跟老师过教师节，好像有点过不去，讲不过去吧，你说呢？所以在这种环境之下，教师节就平淡了呗。以前那大家都在求班主任，现在班主任自己岗位都朝不保夕，那班主任没以前横了呗。以前班主任会很横的，你那谁敢得罪他，都不敢得罪他。孩子在他手里，但现在这班主任自己岗位都保不住，那家长不就不用那么拍了呗？我是这么猜啊，我是这么猜啊。情况现在物价并不高，上海抖音主播下面开的西餐厅没挺过两年，人均150左右，替代的是30到50块钱的小饭馆、自助小火锅、蔬菜畅吃。送锅底饮料29.9块，不知道利润在哪里。对呀，现在就是你说那个物价高，我不知道物价高，我主要还是垄断价格物价高，没有垄断价格都不高，都不可能高，因为大家消费能力下降，你怎么高得起来？高不起来的呀。我那天看了一个什么情况，看到的是东莞10块钱自助餐，你见过吗？就是拿个饭盒去打菜的那种，10块钱，怎么会物价高啊？情况前几年老家长春地方国企开农投，投资将近40亿养牛，一个牛棚成本是1100万，一个棚500头牛，就算牛肉价格不跌，也不知道何年何月能回本。现在牛肉价格大跌，结果这两年巨亏，为什么他们总是要和与民争利？就是这些前些年省委书记说要秸秆变肉，各地就开始疯狂投资，现在又成了大烂尾。国企养牛让本来就拥挤的市场更加卷，现在养殖户都是哭着卖牛。政府与民争利不是现在的事儿。那一直就是这样，就是什么挣钱他就怎么搞啥，那这个不是现在才这样，一直就是这样。只不过呢，国企呢，那的国企他不想操这个心当领导发话那个另外一个故事现在情况牛肉 反正你现在看，农产品其实是重灾区，通说农产品是重灾区，尤其是食品啊，食品就是猪肉价格、牛肉价格等等。那你看看那些农民瓜农，那这个惨多惨啊！好吧，那我们今天节目就是这样，感谢大家的参与，我们下个节目再见。再见之前，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做更好的自己。谢谢大家，谢谢啊。